我们今天要讲到如何教养青少年哈。那首先我要讲一点开场白哈，就是我等一下所要讲的呢是我跟20位青少年在一起哈，那主做很奇妙的工作，让他们愿意把心向牧师敞开哈。那我问他们是什么事情使他们跟父母之间为什么常常有这么多的紧张气氛，这么多的不愉快哈，是什么事使他们那么不快乐哈。因为我们开始在服侍青少年以后，我就发现这些青少年为什么唱诗歌的时候他们不唱，他们很多嘴巴就闭着，很多就是躺在地上。当你在跟他讲什么的时候，他们很多就是喜欢跟旁边的人讲话，好，为什么他们就是不太愿意听，不太愿意唱，好，那我就发现说，好像不能继续这样下去。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要先解决他们的内心的苦楚、内心的苦闷、内心的苦毒，好，那我觉得这一些根本的问题没有去。这个苦毒没有去给它清理的话，你一直要把清洁的水装进它的里面，一直要来把营养的装给它，它不吸收。好，所以我就发现说，我得先来了解一下青少年到底他们里面想的是什么，好，他们所存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叛逆呢？好，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讨厌他的父母？好，那我觉得应该要先来了解他们，那也为这个祷告。就那一天就很奇妙哈，就是在很自然的气氛里面谈起来，然后问他们，说是什么使你们在家里这么不愉快？哈啊，怎么样你们才会快乐？哈啊，那是你们父母做了什么会使你们那么生气？哈，结果。感谢主，非常踊跃发言哈，一个一个就举手，一个一个举手，抢着举手。好，那所以呢，我今天来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交通，我盼望你们存着一个心态，就是不是要来听一听说，好，我要看看我们家那个小家伙到底把我们家里什么事讲出去，好，回去跟他好好算账。好，你如果是存这个心态，请你现在最好出去，因为我不是要对这样的父母讲。好。啊，我盼望我们做父母的有一个心理，就是说，牧师在教会就是像做父母的，对不对？为父的心，为母的心，所以你们当中做父母的心，我都知道，我都知道。事实上，我从信耶稣以后，我有6、7年，我父母对我很厉害的逼迫，好，我6、7年一滴都感觉不到他们的爱，好。那而且我觉得他们很讨厌我，哈。那直到什么时候我开始改变？直到我去新，直到我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哈。我打电话，我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那一刻，我发现我写了一封信，10行的信纸，8章10行的信纸，哈，8章还是10章，我都忘了。然后把我所有的储蓄放在那个信的上面。留在我爸爸桌前，然后我就出去了去聚会，直到晚上我去我姐姐家，因为那段日子在我姐家教他们孩子功课，然后我一去，我晚上聚完会回去，我姐姐就说爸爸叫你打电话回去，好，那我就蛮害怕的哈，这样，因为我就把我信主10年来的心路历程写在那个信上，这样子哈。写得非常的坦白露骨，这样，那因为我觉得我要服侍主了，我一定要把这个主在我里面所做的很真实的工作都写下去，好，这样。那平常他们是不许我讲信仰的，讲就要被骂被打的，好，那所以我那一天这样写，我就想啊，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啊，这样哈，所以我打电话回家，结果一打回去呢，我哥哥接，我哥就说，秀琴啊。爸爸今天看了你的信哈，爸妈都哭了，哈，啊，爸妈说叫你不要去当传道人了，哈，那去聚会都没关系了，哈，这样，好， 然后接着我爸爸就拿电话来听了，我爸爸就一直跟我讲说你不要去当传道人哈、哦，爸爸带你去美国玩哈、哦哦，就变得对我非常好哈、哦，你去聚会都没关系哈、哦，就是不要去当传道人哈、哦，然后啊就整个我那是信主七年来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我爸爸还是爱我的，因为他所对我讲的话骂我的话都是好像就巴不得我死掉这样子，好，那我妈妈也是，就是早知道生出来就把你捏死哈，好，好，那就是我爸就是说你再去聚会就把你打断腿哈，就他们六七年来对我讲的话都是那种很绝情的那个话，所以我感受的就是觉得他很讨厌我，其实我里面还是爱我爸妈，可是我不敢靠近他们，因为他们对我都是用凶的、骂的、打的。这样好，那直到那一刻我在电话中这一边我一直的流泪啊、哦，因为我爸爸在电话中那边也一直流泪，我那一刻才感受到我父母对我的爱，我挂断，我好像在他的爱的面前我都不敢跟他说 no， 可是我也不敢对神说 no， 所以我就是没有回答。好，他就说你一定要去吗哈，然后就说你什么时候回家啊哈，我说我礼拜二回家，他说还那么久啊，其实那一天礼拜天晚上我礼拜二回家，他就说还那么久，哎呀，我就深深的被我爸爸的爱哦，我深深的融化，所以我挂断电话以后我上楼去，我坐在床前我一直哭到12点多，就是感受到父母原来是那么爱我，你知道？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平常从来不流露，你知道？孩子哈、哦，只会从父母的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去直接吸收，他不会去体会你的心呢、啊。那我那一刻我才体会到他那么爱我。然后后来我到了新竹去当传道人，我就每一次。我爸爸生日、妈妈生日，他们的这个或者圣诞节、父亲节、母亲节，我都给他们写卡片，然后跟他们传福音。我每次都怕回家他是不是会很生气哈、哦？可是每次回家都看见我爸爸很珍藏着我所给他的每一张卡片、每一封信，都这样夹起来放在他的抽屉里面，而且回去都对我非常好。那我自己在新竹。牧会当传道人，我自己牧养这些清大交大的学生，这些族女师中族中哈、哦、师专这些学生啊，我就开始做妈妈了，好、哦、就开始做妈妈，所以我真的是说养儿方知父母心哈、啊、好、哦、我自己当了传道人，我就更体会父母的心、父母的爱。好，所以我在新竹我就告诉我的弟兄姊妹们，就说你不要听你爸爸骂你很难听啊，妈妈骂你很难听，其实他还是很爱你的啦，哎，好，其实他跟你骂的那样骂的那样哈，好，你不要因此就躲着他，因为我对我的弟兄姊妹也是啊，我对我们的小羊，我说他哪里要改进，我其实就是只是希望他改进而已，可是有的小羊就会对我离得远远的，好像觉得他在我面前形象很不好，我心里其实很难过。哎，另外有的小羊，你说他哪里要改进哈？啊，他就真的改进，然后就还是对你很亲。哎，我就觉得这样的小羊好可爱。那我就体会说，我也应该对我爸爸这样。好，所以我就知道说，其实原来我爸爸骂我的时候，我应该要去跟他亲近，我不要就这样以为他很讨厌我，就躲他躲得远远的。这样，好，那所以我讲这些就是讲到，就是说小孩子他们没有办法体会父母的爱，除非父母从口中去说出来、去表达出来，他不会体会你什么打是情、骂是爱，好、哦、小孩没办法体会这种的啦，是吧？好，那我今天呢跟大家，我想很多青少年的父母哈、哦，一定一直里面觉得家中很紧张气氛的，就是这个孩子怎么说就怎么不听，好、哦，好像故意就是跟我唱反调，哈、哦，
我说东呢，他就绝对不做东，他就绝对不走东，好，他就偏一定要走西。好，我想很多青少年的父母都有这感觉，对不对？好，就是他就是偏跟你唱反调，为跟你反对而反对的，那实在搞不清为什么。好，那问他也不说，好，就是那一副死样子。哈，我想很多家庭的青少年的父母都会觉得这样哈，那一直搞不清到底问题是在哪里。那我今天把他们的心声告诉你们，那我盼望你们记下来，哈，拿一支笔哈，一张纸哈，记下有哪些就是我该改进的，哈。可是你们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情，回家绝对都不提一句话跟你的孩子说。哎，你怎么讲这个啊？你怎么把我那个讲出去啊？事实上，其实我讲的这个例子，你以为是你的孩子讲，其实很可能是完全另外一个孩子，只是另外一个孩子讲的内容跟你的孩子是完全一样的，可是不是你孩子讲，所以请你回去不要再冤枉他，哈。即使例子就这么像，一定是我们家那个小家伙讲的，哈。那他会这样讲，是很难得。我觉得你如果是通达的父母，你应该很高兴。我的孩子总算愿意讲出他心里的话，因为讲出来就有救，你知道吗？不讲出来是没办法医的。好，那还讲还愿意讲出来，就表示还有救的希望。好，当不讲出来就已经心死了啦。他不想讲，那就讲没用。我不想讲，我爸妈永远不会改的啦，讲也没用了。那就已经很糟了。好，所以我盼望你写下来有哪一些啊，真的是我的点，你从足领受啊，这个我真的要改。好，不要只是觉得说啊，很没面子。好，如果你只在乎的是你的面子，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失去你的孩子。例如说，我有时跟父母讲到他的孩子好的问题，我是盼望这父母回去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孩子，好，而且我都有跟父母讲他要怎么去帮助他们。可是我发现有的父母回去就说，你实在叫我很没面子，那你这样一骂一顿，这个孩子的心对牧师永远就关起来了。我告诉你，牧师传道人永远再不能帮助他了，而且他对教会再没有信任，而且他跟你的关系会越来越糟的。所以我盼望我们当中的父母，你能够很虚心的去在主的光中说，主，我真的愿意光照，我愿意被光照，好，那我愿意改进，做一个合你心意的父母，好，而不是觉得哦，我孩子讲的什么啊，好，很气，很没面子。好，你的面子已经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儿女了，很深的。好，那所以我盼望你们做得到的请举手，做得到举手，这样我才敢讲。我看有没有没举手的，有人没举手，真的啊，就是回去不要再跟你的孩子提或者算账。好好好好，请放下，谢谢。你做不到的请举手，你回去有可能你会蹦出来跟你孩子那个，请举手。好，你们都没有一个举手哈，表示你们做得到哈。在神的面前，你们绝对要做到回去不要再去跟你孩子再去算账，好，而要知道感谢主，我的孩子愿意讲出来，他愿意吐出他的苦水来，那个甜水就进得去，好，甜水就进得去。好，那我现在先讲就是有关，我们先看一节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好，那这里讲到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哈。这个惹儿女的气，这个什么叫惹儿女的气啊？惹儿女的气就是指在言语上挑动孩子的怒气，好，就是你用你的言语来挑动孩子的怒气，好，所以有一些哈，那个 孩子还很小的父母哈，常常孩子很小很可爱，他很不舍得管教他，他就用这节经节一直来跟牧师讲，不是叫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吗？他以为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不要让不要打他，不要让他生气，不是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是指不要用言语来挑动孩子的怒气。好，那我现在就要讲一些实际的例子哈，在生活中父母怎么样用言语挑动孩子的怒气，如果你有这种情形你要记下来，或者说哎，我也很可能犯，你也记下来。好，例如有的孩子就说父母啊总是骂说你每次都这样，你老是这样，你不要用总是这样老是这样，就是把他定了一个好像这个无期徒刑啊，他永远都翻不了身。好，所以你要就那件事说那件事。好，那另外呢就说因着一件事骂小孩哈，有的就骂了2小时啊，其实10分钟就可以讲完的，他就骂了2小时。好，那然后呢后来你2小时孩子就得听你骂，结果呢等到孩子很晚了你就说为什么功课还没做好，你就是不专心做功课所以功课搞得这么晚才做好，可是你忘了你自己刚刚骂他2小时。好，那也许小孩子他常常做得比较晚，可是你那一天你骂他，他就会用这一天，他这一天你所做说的话他就很不服，知道吗？好，因为你没有记住你其实刚刚骂了他2小时。好，那另外青少年你不要骂他骂那么久，你只要青少年最讨厌父母唠叨唠叨，好，就是10分钟可以讲完了你要给他讲2小时。好，有的小孩就说妈妈哦可以这样一直一直说我说了1个小时，然后离开5分钟回来又说我说了半小时。好，他们就很厌烦唠叨，其实你讲他有听到。好，那你说过了就好了，不要一而再再而三重复说。另外有的父母就是动不动就生气，用骂的或打小孩，然后或者动不动就说我要赶你赶出家，好，你跟我出去。那不要用这种情绪里邪气里的话，其实你真的希望他出去吗？你如果不是真的希望，事实上他真的出去了1个月你一定很害怕，对不对？好，那你不要去讲那些你不是真实的话，心里不是真实的话，所以就是说你不要用血气来说话。好，有什么事就什么事去处罚。好，或者说一直的翻旧账，就是每一次什么他又把过去的一账，你过去已经骂过，你现在就骂说现在的事就好了。好，那另外呢有时误会了小孩子哈，错骂了他们，我想父母有时候都会错怪了他们，对不对？哈，那你误会了小孩错骂他们，小孩子想要解释或者要澄清，就你根本就不想听，就骂说你狡辩你还顶嘴哈，那你最好每一次都要给孩子有申辩的机会。好，你要想想，就是说我觉得教养青少年哈，跟教养那个幼童是不一样的，12岁以下那个幼童是不一样的。好，那你教养青少年，你一定要把青少年当作一个大人在尊重他。好，那他要说什么你一定要让他说，而且你要听他到底他想的是什么。青少年也许他的想法很奇怪，可是你就要去明白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好，他的理由是什么，你不要一句话就把他压下去。好，一个人已经青少年就表示台湾话叫登大人，对不对？好，他你就把他当大人来对待，如果你不把他当大人对待，你还一直要维持教养儿童的那种方法，用权柄式的权威式的这样去压他，
我告诉你，你的孩子会他会觉得你很不讲理，他以后懒得跟你说话，他现在要跟你解释你不想听，以后他就变成他什么都不说，可是他里面对你是很不服的，他跟你的关系就变得很冷，非常，那冷是最可怕的。好，所以你绝对不要什么，你狡辩顶嘴，平心静气来说话。我觉得父母哈，管教青少年要注意一件事，你用血气出去，你就会收回血气。好，你用怒气出去，你收回的也是怒气的反应。好，你用肉体去，你收回的也是肉体。你如果在爱里面的管教，哎，你收回的就是那个真实是爱的回应。好，那所以一定要很留意，不要用血气、怒气在脾气跟情绪里面来惹动你孩子的怒气。好，不要唠叨哈，差不多每个孩子都很怕父母唠叨哈。那我有问他们说，那你想你父母为什么唠叨呢？好，你请父母们，你们放心，我让孩子讲出这些来，不是只让他们发泄而已。有一些事，我觉得当场可以光照他们的，我就当场已经教他们，让他们去思想。其实，那我就，例如说，他说，哦，父母总是很唠叨，那我就问他说，那你父母为什么会唠叨？好，我说像我的父母，我从来不觉得他唠叨，为什么？因为我的父母讲一次，我就听进去了。所以父母从来不我不让他讲第二次，因为我很怕被骂，好，所以他讲一次我就会记在里面，小心不去犯第二次。例如我妈说离开房间要关灯，好，例如说关门要小声，好，他讲的呢，那我就很留意去做，好，这样，所以我从来不会觉得我父母唠叨，因为他不需要对我唠叨嘛。那我会教这些青少年，但是。一个做牧师的就是对青少年的教青少年，但是对父母的教父母，这样两方面才会合一，才会解决拆毁他们中间隔断的墙。好，那小孩呢，他们就说，我知道我错，我需要管教，但是给我一点自由空间嘛，不要唠叨不停啊。哦，那我听了我就明白了，就说有些他知道他错，但是呢，你有些你已经说过了，你已经说过他这次又那个的时候，那你就说，你就让他知道，哎，你这次又这样做，他知道他错了，那就好了。好，你不要再一直唠叨一直唠叨，因为他有时改他需要一点时间，他不是一下就可以改过。其实我觉得做父母哈，很需要将心比心呐。好，神的话在圣经里面所教我们的，讲台上所教我们，我们是不是听一次我们就改了？如果不是，我们怎么有办法说叫我们的孩子每次要听我们一次就改了？好，那你希望你的孩子听你一次就改，就是你很需要注意，就是我自己听了一次就去做。哎，这是一个律耶，父母怎么样，哎，你的儿女就会怎么样，这是神对待我们的一个方法。所以你每次看见你儿女怎么样，你就要自己认罪，说主，我就是这样，孩子就是我的镜子。特别孩子如果已经到青少年，他真的是父母的镜子哦。哦，我们看见好多跟他爸爸或妈妈真是一模一样，就是这样。好，我想你一定会看见嘛。好，可是小孩子不会知道，还有父母也很多都不知道。好，所以我们都很需要来到神的光中。例如说哈，有的父母哈就骂小孩，哈，他在骂的时候说叫你回答你怎么不回答，好，哎，可是呢，等一下他小孩真的要问他什么的时候，他也气得不回答，啊，就说你跟孩子不能用赌气的，啊，一定要留意一件事哈，就是你不要孩子做一些你自己做不到的事。好，你不要要求孩子做你自己没有做到的事。好，像有一个爸爸，他就是，他就告诉我，他说他的小孩才5岁哦，
就跟他有一次说他孩子哈什么哈，他孩子就说你先把你自己管管好再说。五岁耶，这小孩都很聪明的，都看在眼里的啊。那我刚刚讲说你要求孩子做自己没做到的事，例如什么呢？例如很多父母哈喜欢拿自己的孩子去跟别人的孩子比啊，而且都是比那个成绩最好的啊。那你看看你怎么不像人家隔壁邻居啊，你怎么不像你表哥啊，人家都是拿 A 啊，这样。那孩子哈最气你把他跟别的孩子比，而且他会很气，他说其实班上也有很多人都很普通，你每次都是把我跟最好的比哈。然后呢当这个小孩子呢他就在跟父母说啊，弟弟怎么有这个我就没有啊，那你就说不要跟弟弟比啊。然后你说那弟弟为什么可以这样我就不可以这样，那你就跟他讲说哦，不要跟弟弟比，你是你他是他，你知道这个孩子就不服了，因为你常常把我去跟别人比，你又要我都不能跟弟弟比，你知道。可是父母不会想到这些的哈，你看小孩都会想到哈，所以你不要他跟别人比哈，例如你不要他跟弟弟比哈，或者说他人家别人都买那个很有名的球鞋我也要，那你也叫他不要去跟人家比，可是你就不要拿功课要他去跟别人比。好，那好，另外父母有时上班哈，一下了班马上就问小孩你今天做了什么，好，然后就责备他说你怎么没有做这个，你怎么没有做那个，好。那我觉得父母一定要很留意哦，就是说我知道也许你的孩子总是在家这样混啊摸啊齁都不做齁齁该做的这样齁，或者不做功课以至于拖到很晚才做，但是你不要一见到孩子就马上针对那个利害关系挑起你们之间的那个争执，你回去先抱抱他嘛，你在家快不快乐啊，你今天好不好啊，先抱抱他嘛，好，就不要让孩子好像一面对他就是直问他。小孩都很敏锐，他感受到的就是你常常在乎的就是这些功课这些什么，你要让孩子感受到爱，就是说你真的好喜欢他快乐，而不是总是像一个警察监督他这个有没有做那个有没有做，你让他感觉到爱，他在快乐里面他就会比较自重。好，那另外就是说像有的孩有一个孩子哈，他就从外面哈，他出去了，出去以后出去跟同学玩嘛，他就从外面打电话给他的父母哈，说啊我今天会晚一点回去哈，那他的父母就说你就死在外面好了，不要回来了。那这个小孩子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回家，因为回家呢妈妈已经生气了，回家一定会倒霉，好，可是不回家呢妈妈会更生气也会很惨。好，我真的在那个青少年的fellowship 里面听到他们这些所讲，你有时候真的觉得实在一方面觉得很好笑，一方面真的很同情他们，其实那只是妈妈的一个气话，可是小孩子是很认真的，你给我死在外面好了，可是他真的说那我到底要不要回家啊。所以我就觉得父母真的不能讲那个情绪的话，小孩不懂你是情绪，也许你骂过了等他回来你根本忘了你在骂什么，好，或者你当时为什么那么不高兴你根本忘了，可是小孩子记得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留意，不要去伤害小孩子那个幼小的心灵，你要知道他们就近青少年，虽然我们要把他当大人看待，但其实他还是个小孩，真的有时候看就近13岁嘛，这还是个小孩子的，15岁根本还是很小孩子的，好， 那所以你一方面要当大人去尊重他，但是一方面你要了解他是个小孩子，幼小的心灵，他经不起我们那个情绪或情绪里面的啪一句话，好，那又给他刺伤进去了，好，而且会叫他很紧张，他不知怎么了，你常叫他紧张惯了，他以后就变得很硬了，知道吧？啊，就因为他生存之道，他说我要生存，我就必须要这样嘛。他说我现在为什么会脾气这么大？啊，我为什么会对我妈妈这样子？我为什么会打我父母？啊，因为他以前就这样打我啊，所以我现在需要这样，我才能生存下去，知道吗？所以很多都是我们大人造成的。我就说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种什么我们就收什么。我们在孩子整个从小的生长过程里面，我们常常有情绪的发作，那你就发现你的孩子也很情绪化，你常常对他吼叫，你发现你的孩子到青少年以后他就开始对你吼叫。好，那这个等一下我来讲，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帮助孩子有真实的改变过来？那我们一定要自己先改变。另外呢，就说有的一件小小的事哈，他说他父母就用圣经里的话长篇大论的念给他听哈，让小孩子很情绪低沉的。他就像只是这么小一件事，他就这样长篇大论的念一大段的圣经给我听的。好，那还有呢，还有的小孩就说他的父母常常用圣经的话来骂我。好，例如说你要把手砍掉，否则你就不能到天堂。好，其实那只是一个比喻，对不对？好，但是父母常常用那个圣经的话来压孩子，哈，十诫你做了多少？就这样问孩子，你十诫做了多少？哈，耶稣快来了，你还在睡啊？就是说，就小孩子，就是说，父母常常用这样圣经的话来压他，哈，这样，那而且是错解圣经，用圣经的话来威胁恐吓小孩子。所以父母啊，你一定要好好熟读圣经啊，到底那个是真实在讲什么。还有呢，你要把这么宝贝的圣经让他吃进去，你一定要让他快快乐乐的吃，你不是用威胁恐吓的叫吃吃，他一定吐出来的，即使吃吞下去也不消化的。这么宝贝的圣经话，你知道人家龙教士的妈妈怎么样吸引龙教士喜欢读圣经？龙教士的妈妈就自己读啊，而且他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读的，哦，主耶稣啊，你的话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甘甜。哇，龙教士小时候一听就觉得，哇，他好希望快点快点会读字啊，快点会读圣经。好，你要把宝贝给他都要用吸引的。我在讲教养孩童里面有讲到，只有孩子在被逆的时候任性的时候，你要用管教，但是其他呢，你都要用称赞鼓励诱导的方式来让他达到你很希望他达到的那个地步，来让他得着你很希望他得着的，来让他吃进去你希望他吃进去的，都要用诱导的、引诱的。例如你希望孩子吃东西，好，你觉得吧，吃，赶快吃，这很好吃，这很好吃，赶快吃，这很营养，哦，这有维他命 C， 小孩子管你什么维他命 C， 你这个就使他不想吃了。我每次想要孩子吃东西，我都不叫他吃，我就自己吃，我都不故意不叫他吃，在他面前吃得津津有味啊。他说姑姑，小姑姑给我吃一口好不好啊？好，给你吃一口啊，只有一口啊，你这样。他说：“再给我一口好不好？”你要他吃的，你就故意要这样诱惑他来吃。好，那所以你只能用身教来吸引他，而不能用这种威胁恐吓的话哈。那所以我们很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例如呢，
有一个青少年，他就说他有一台车子，那个车子毛病很多，所以他每一次呢，一放学回家就会去看看他的车啊，这里要修，那里要修哈、哦。那他的妈妈呢，就对他说，哦，那个郑牧师家里有一些花哈、哦，人家哈、哦、就跟他要一朵花。要花哈，他一朵都不给。结果有一年冬天哈，他家暖气坏了哈，天气太冷，花都死了哈。那你这样天天都把时间花在车上，总有一天神会拿走，神会把车拿走。所以那他的孩子就很气这样，因为他会觉得说，好像母亲常常都用那种很血气的话，很重的话。这样来对我说，所以我就很不服。那我说，那你希望妈妈怎么对你说？他就说，他可以说车子哈、哦、对你是很重要的哈、哦。那但是你在车子上的时间哈、哦，千万不要多过在神身上的时间哈、哦。你如果多花时间，常常来到神的身边，神会给你智慧哈、哦，好智慧，知道怎么修车哈。哦哎，我就觉得小孩子他有他很有思想，对不对？所以我每次小孩子一讲到说，哦，他觉得他妈怎样，那我有的就我一听，有的是一听就知道很不合理，有的听起来觉得实在也很情有可原，那我就会问他说，那你觉得你希望要怎么对待你，你知道？所以我觉得其实做父母的应该跟孩子沟通，让你了解孩子他希望怎么样。哦，你会觉得说我为他好，跟他讲的话，他为什么就气扑扑的？到底为什么气你也不知道，只是因为你讲的话就是很重，就是这样。还有就是说，有时我们常常用那个压的口气跟压的话语，我们不是用一个转弯诱导的，用就也就是说，我们常常用 negative 的话语来对孩子说，而不是用 positive 的。肯定式的话语说，哦，我知道你很喜欢这个车哈、哦，那这个对你很重要，那就表示你先了解他的心情。好、哦，你每次跟孩子讲什么话哈、哦，最好先叙述孩子的心情，他就觉得父母很了解我。好、哦哦，先说哦，你一定很难过哈。哦好，或者说哦，你被老师这样说，你一定很伤心哦。你不要孩子回来说哦，今天老师好不讲理，有给我骂了一顿。好、哦，你就说那一定是你不乖啊，你所以才会被老师骂。那孩子就很气，他从此就不再跟你讲什么话，讲他心里的话。啊、哦，你说哦，那老师这样骂你，你一定很难过哈、哦。哦，你会不会觉得很伤心？哦，那老师为什么这样骂你啊？你先讲他的心情。然后再开始来了解他，好。那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直需要学的，好。当然，我也有跟青少年讲说，其实你的父母们，他们因为我们上一代的父母对我们也都是这样教的，而且更严厉、更可怕的，好。所以你的父母已经很难得了，好，他们也已经尽他们的所能的，他们真的很爱你们。好、哦，那只是有一些方法错了，好、哦，那这个呢，牧师会跟他们教，好、哦，那你们也要改变，这样，好、哦，那我今天讲这些，也是盼望我们的父母呢，他们改变，父母回去对孩子有改变了以后，那我呢，就可以在青少年的当中呢，就可以告诉他们说，那所以你父母改变，那你有没有改变？我就开始可以来教青少年。他们怎么去改变？啊，所以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们一定要给我这个 credit 哈、啊，给我信这个，就是是做了哈、啊，让孩子发现哦，因为他青少年他们在家也在为你们祷告，你知道吗？他们都祷告主啊，让我父母有能听的耳哈。好，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对的属灵定律，好，只要父母有能听的耳，你孩子才有可能有能听的耳，这是一定的，圣灵做工一定是这样做工的。好，那父母哈，有时候是父母自己的错误哈，那不小心怪罪到孩子身上，好，然后后来才发现是自己错了，你不要觉得说啊错了就算了，我就对他好一点。 好，就啊摸摸他的头啦，啊就煮好吃一点给他吃，这没有用的。你刚刚你怪罪了他，你一定要赶快去跟他道歉。你不要说哎呀我做父母的这样很没面子啊，哦不，你越去跟他道歉他越尊敬你。父母就是很需要被孩子尊敬，好，这就是说不是你给他钱他就爱你，而是你值得孩子尊敬。一个值得孩子尊敬的父母，就是他很谦卑，他错了他就认错，他敢做敢当，好、哦，那他知错能改，那这个都给孩子很好的榜样，孩子会尊敬你。另外呢，有时候父母叫孩子做事，好、哦，那孩子做的事呢？好，例如帮父母洗碗啦，或者帮父母割草啦，哈，或者帮父母照顾弟弟妹妹或等等的，哈，反正无论如何，父母要孩子做帮忙做事，孩子做了，那父母呢没有感谢小孩做的事，又还挑剔，责怪他这里做不好，那里做不好，好，这个是小孩子的心声，好，那我觉得这个我们都很容易这样子，对不对？好，因为你会觉得啊，他怎么做的这个样子？可是你一定要先谢谢他所做的，啊，谢谢他啊，谢谢你哈，这么辛苦帮我洗了碗，哈，谢谢你帮我做了什么，哈，然后你才教他，哎，好不好？你以后洗碗的时候哈，你这个地方哦，就是要这样洗，这样就不会有油。好，但你这样讲小孩子哦，你下次就会做得更好啊，你这样子小孩子就很高兴，好、哦、好，所以你要感谢他所做的。嗯，还有另外有说到说父母强迫我去参加 youth group 哈、哦、youth fellowship 哈、哦、那我不想去啊、哦、那父母就给我臭脸看，哈，就说这个跟我刚刚讲的原则一样，你希望小孩子去得着一个很好的东西，哈，好，去做一个你觉得会对他有益的东西，你一定要用诱导的，而不要用生气的方式，那绝对不会有好果效的。所以你希望他去参加教会的团契，希望他什么，你不要用臭脸给他看，他不听话你就用臭脸给他，没用的，他即使去他也去嘟嘟的，你就先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呢，好，然后再告诉他去那里有怎么样好，好，就是你要耐心的去诱导他，好，而不要用那个强迫的或者摆臭脸给他看。那另外哈、啊，就是说父母哈、啊、请家教，例如说请一些给孩教孩子钢琴啊，教孩子游泳啊等等这一些东西哈、啊，其实小孩根本都不愿意，他也不想要，哈、啊，那所以他就没有学好，可是没学好他又要被骂，他就很不平啊，哦、啊，因为他觉得我并没有要学这个，是你硬要我学的啊，那我没学好。你又要骂我，这是小孩的角度。可是父母角度会觉得说，我花钱给你学啊，我这么爱你啊，好、哦，那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小孩子在想什么。好、哦，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就是说你要先引起他们的兴趣，所有你要他学的，又是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已经重复讲好几次哈、哦。你所有你希望他得着的、学习的，你要诱发他的兴趣，例如你先带他去朋友家，哇，看见朋友弹琴弹得那么好听啊、哦，然后就说，然后就先看看他，好，然后他想不想学啊？好，这样，好，你如果乖一点，妈妈就给你学，好，那这样让他知道他得来不易，他就会很高兴，好，激发孩子的兴趣，好，而不要说好像你要他学了，然后呢又他没有学好，你又把他骂一顿，哈、哦、你花我那么多钱，哈、哦、又没有学好，你再不学好你把钱还给我，
好，那就说不要用钱来刺激孩子。好，小孩子会觉得说，你总共就是只是在乎我的成就，你更不在乎我这个人，你只在乎我的成就。好，那我就问这个小孩子，我说那你希望妈妈父母要怎么说呢？他说那你可以说对我用鼓励的方式嘛，好，就是你要再努力一点。哦，那我觉得哎，这个方法倒蛮好的。好，所以我们做父母可以记住啊，就是说孩子没有学好，好，你不要用那个激将法，好啊，讽刺的方法，好啊，而要用那种鼓励的方式，说你很聪明的，哎呀，你再努力一点，你就可以很好的。你用这样鼓励方式，你不会让你们之间产生那么不愉快。所以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要急于功效，哦，啪一下就会出来了。好，那我觉得对于青少年哦，很留意的，你绝对不能用讽刺的话语、激将法，青少年不吃你这一套的。好，你越讽刺越激将，他越跟你作对。我跟你讲，有的青少年很聪明哦，他哦，有的因为父母会用打的。那所以呢，他就会跟你说啊，我知道我错了，都是我不好。他觉得这样就息事宁人了，就是这样子，他就不需要继续听你的唠叨，他也不会挨打。可是事实上他心里不服，那这样并没有达到我们所要的目的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得着孩子的心。不是只是得着一个小法利赛人，表面上好像我讲什么他愿意去听了，可他心里不服，心里不服。好，另外绝对不要打孩子耳光，好，那个对孩子是很大的羞辱的。好，孩子你不要打耳光。好，我们教养孩童里面讲到用那个很细的棍子，五个步骤，我们青少年的父母，如果你没有听，你可以去听如何教养孩童。那个五个步骤，你对青少年一样可以用这个方法，因为这很讲理，你知道，孩子不会不服的。好，但是呢，这个有一个限制，就是如果你孩子已经比你高大，那就不能打了，因为打已经没用，他已经长得比你高大了。好，所以要趁小的时候。你就给他一个顺服的性格。好，那我讲到教养孩童跟教养青少年有一些是一样的原则，可是有一些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例如教养孩童，那个教养孩童呢，就好像一棵树苗、哦，很小的时候，刚开始你知道树刚开始长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都用那个绳子把那个树四围这样弄起来，让它不要长歪，他需要被绑住。所以为什么说圣经也是这样，孩童他小时候要服在师父的手下，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讲教养孩童一定要严格，要严格，但是不可以有怒气。你无论青少年或小孩子，你只要用怒气，绝对不会有好结果的，很不好的结果。好，那不要怒气，不要吼叫。好，他们听说调查，小孩子最讨厌父母的第一件事，全体说得分最高的第一个就是吼叫，最受不了父母吼叫。好，那如果你常常，你知道吼叫的人都是什么时候会吼叫？就是平常不随时管教的，平常那个父母哈，一直不舍得打，而且不愿意随时小事都管教的，他就会到了大事，他已经激到一个地步就吼叫，他给孩子伤害最大。好，那你如果用那个五个步骤这样去教哈，你绝对不需要吼叫的，一滴都不需要，甚至连生气都不需要。好，那不要用打耳光，不要用皮带打。好，那我在新竹有一个父亲，他就是用皮带打，我就说你不要用皮带，好，因为那个不会给孩子感觉到爱，是吧？ 我跟你讲说，用一个管教的杖，那是圣经里面有的嘛。孩童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除。好，所以你可以管教的杖挂在那，这是神给我们家管教的杖，那他会尊重。小孩子很讲理的，你要跟他有原则，有规矩。好，那你犯了这规矩，所以爸爸一定要照着这样做，已经跟你讲过了。有警告了，对不对？好，所以爸爸说到一定要做到，你拿管教啊，手伸出来，你知道吗？你去拿的动作，小孩就已经开始害怕了，然后再拿来，哦，那个会加深他印象，以后会比较不敢犯。我目的是这样，然后你打，一定要很用力的打下去，让他很痛，那你就这样一下就够了嘛，下次再增加一下。你去听那个如何教养孩童的那个，好，那个五个步骤都很好用。但是如果你小孩子从小已经打皮了，打到已经皮非常厚了，脸皮也非常厚了，好，那就没有用了。如果你从小就已经打得很厉害，好，已经他非常皮厚了，你这时候最需要做的就是，这样的孩子最需要做多多抱他，多多的抱他，称赞他，鼓励他，爱他，你才能够融化掉他那个刚硬的心。另外有的孩子说他父母从不道歉，好，那从不道歉的父母一定会叫孩子不服的，好，因为我们一定会有错嘛，错就是要道歉。好，你怎么做就是给你孩子很好的榜样。那刚刚是讲到脾气跟情绪方面的哈，那我现在要来讲到有关金钱方面的哈，小孩子的就是跟父母之间金钱方面的事情。父母在孩子青少年这种，应该每一个家都有给他们零用钱，对不对？哈，每一家都应该给孩子有零用钱，让他学会管理钱财。好，啊，那但是呢，很多小孩子都说，父母给我零用钱哦，但是又不准我使用这笔钱。哈，那如果我要买东西呢，哈，他就说你买的这东西不实际，不值得，这样。好，他说明明是我的零用钱啊。好，那我觉得父母一定要留意一件事，你给他零用钱就是让他自己随意支配，当然你可以教他节省的习惯，好，存起来，好，叫他想要买一个大一点的东西可以买。但是我知道青少年有时候是会去买一些让你觉得很头痛的东西，确实很不实际，但是你不能说他，你不能说他，好，你必须去尊重，那是他的所有权。好，那另外，有的父母就说，有的孩子就说，我跟爸妈说要求要买某一件东西，那父母就一直不肯。几个月以后呢，最后他们就说好，给你买。但是他会补上一句，我要看一看你买了之后你自己会不会仍然觉得值得买这样东西。所以他说搞得他也没有什么兴趣想要买了，就是很 feel discouraged。 好，所以不要，父母不要常常用那个话，你明明已经要给他买了，你又没有建立 credit， 知道吗？你给他买了，你要给他很丧气，就补上一句让他很惹他气的话。这父母真的要聪明一点，你真的不要常常用你的话去惹孩子气。你不要说我就要给他对上，你给他对上那是你的孩子啊，到时候他就是一直希望快点十八岁他远远离开你，就是这样而已。我相信没有一个父母希望是这种结果的。好，那孩子你要挽回他的心，你只能用爱的，你只能用爱的，你不能用跟他强的对抗。特别青少年教养儿童，小的时候那个树枝哦，那个树还小的时候，你给他用绳子绑，你可以把它搬这样， 他会长成这样。但是孩子青少年已经长成这样了，他已经歪到这个地步了，你从小你没有给他绑住，对不对？你没有给他训练成一个有能听的耳了，对父母有尊重，那么绝对的顺服，没有了，他已经长到歪到这个地步，你现在才硬要把他搬过来，会折断的，这树枝会折断的，因为他已经长到这么高了，你这么歪成这样，那父母没办法，因为他一点歪一点歪的时候，父母都不在乎嘛，不在乎，觉得是小事嘛，还有我事业很忙嘛，好，还有我没时间管，我懒得管，就是这样，懒得跟他生气，好，那就随了，算了，随他。可等到已经歪到这个地步了，你才发现严重性，那你就硬要给他搬过来，那不可能的，那不可能的。那你只能一直的疏导他，疏导他，直到这个树干自己柔软，柔软了，然后再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变成直，知道？所以对青少年，你不能给予功效的，你不能下重的手段。不会有好结果的，他拳头也大了，他也可以出去了，我想这都不是我们希望的后果。好，那另外呢，有的说父母就用我的存款去买股票，也没跟我讲，然后就说等你长大以后会给你，但我知道是一点也拿不回来了。另外有几个孩子说，把我的压岁钱是不是姑姑啦叔叔啊给我的压岁钱就扣住就不拿去缴学费那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留意就是说那个压岁钱给他的就是他的，零用钱给他的就是他的，你要他拿出来，你也要诱导的说爸爸实在最近经济很有困难那这个学费怎么样，就说你要动之以情那你不能硬是就是要把他这个拿来，青少年你要尊重他是个大人，你不能再是你那么权威的那个他已经是个大人了，你不能再把那么权威的唯我父亲是最大的，就是你除非小时候你能建立，你小时候没有建立，你到现在青少年是不可能的你越尊重他越对他客气，他自动愿意跟着你走，他自动愿意缴械，你知道吗？把他的武器都缴给你了，你越凶他武器越拿越硬，就这样，你会老他会大，他不输你的，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件事情，用你的爱，用你的爱去折服你的孩子，已经青少年了。另外呢，父母有时候常会用自己小时候来跟孩子说，我小时候都没有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面包，我们那时候面包才几胜，你为什么现在一花就花一块钱？那小孩子就很不服，说时代不同了，面包也涨价了。所以我们不要常常用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来跟，其实有时候父母只是说一说，说过就算，但孩子都很认真的。那所以为什么说不要惹孩子的气？就你少讲一句嘛，就不要惹他的气呀。那好，另外我讲到学校，在学校里例如有的孩子呢，有的孩子就说说我爸妈就跟我说你在学校上课有问题可以来问我等到孩子真的去问他问题呢，那父母就说你上课怎么不专心你这些东西我小学三年级就学会了，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学会呢？我就觉得两边都很同情，因为我们这 Bay Area 的父母实在太杰出了，太聪明了 好，所以有的孩子说，我父母他就常常说他们我父母亲在台湾求学的时候成绩都是很优秀，所以他们就期望我也是要如此优秀才可以。我跟我们 Bay Area 的弟兄姊妹讲，我发现在 Bay Area， 在美国，不止 Bay Area， 在美国这些留学生的孩子，他们到了青少年，他们的伤害最大，几乎各教会都在寻找 youth pastor， 找不到。我到东岸去，他们也是在找 youth pastor。 我说哎呀，你们这里不是这么多都是英文很好的吗？他们说还是没有合适的 youth pastor。 你知道吗，几乎所有的父母对孩子完全没办法，到了青少年，因为整个现在特别是美国的社会是到了青少年是教导你可以告你父母，好，自由，好，自由非常的泛滥，还有人权，唯我独尊，好，那整个的社会给他们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要教这些孩子还小的父母，你一定要认真的去教你的孩子趁着小，因为到青少年整个社会给他价值观就是这样子，一直都然后学校的就是大家都吸毒，或者婚前就或者青少年就已经怀孕等等的堕胎一大堆。那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时代，他们在青少年在学校他们所面对的压力太多是父母所不知道的。有一部影片，我想等下次有机会放给我们这些青少年的父母们看，你就知道孩子在学校面对的压力真的是一关又一关，一关又一关，所以他们回家好需要被爱，好需要被了解，而不是一直的律法的要求责骂，他需要父母来做他的 support， 他的朋友来帮助他，来面对那些压力，那些冲突。那我发现那些父母是乡下的孩子，他们都很健康快乐的成长，比较没有伤害。为什么？因为他父母都没有读书嘛，或只有小学毕业，所以他要求不高。他看他孩子得甲下就好高兴啊！哎呀，我孩子好棒哦，会写字哎。哎呀，我小孩子好棒，会读英文呢，高兴得不得了。他不会像这里的 Bay Area 的 A 为什么不 A plus？ 你全都 A， 可是你有一个才 B 加，你这个 B 加用功一点就也 A， 你就可以全 A 嘛，你为什么不用功一点呢？为什么？因为父母太杰出了，所以你就希望你的孩子也要这样。好，那所以。孩子从小就功课上压力好大，压力好大。那我发现那些父母学历越低的，孩子都健康活泼快乐，就这样，没有压力，没有被要求。那你自己他读书就自然，因为父母都说什么你不要读好了，你在家里帮忙种田，这样，所以孩子就非常把握要读，